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也要读神的话语。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段经文，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七节。在读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其实在美国这里，这个七月份实在是不是很太平，不但是美国不太平，在全世界都好像不太平。你们可以看到在北京那边有大洪水，还有其他的国家，好像北朝鲜也是大洪水，死了很多人。那美国这边发生枪击案，而且枪击案之后还有许许多多不太平的事情。原本我以为这个美国的枪击案是很少有这么大个国家嘛，这么多的人有枪居然就是久不久才发生一次，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这个七月发生这个枪击案之后啊，然后最近又有新闻报道，27号的报道，就是在这个科罗拉多这个枪击案之后，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又出现一名想学习这个凶手霍姆斯的一个人，他想学他，他准备要大开杀戒，幸好被警方发现，把他抓起来了。那么在美国这边到处都有调查，有人说这个美国其实现在另外一种恐怖分子，就是这种叫做独狼。什么是独狼啊？就是没有组织性的，就是他自己就是一条狼。这种人很危险，因为防不胜防，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突然发疯就会杀人。这个世界其实不太平，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知不觉都会遇到一些危险。就好像有一位女记者，她是女体育记者啊，她要经常去不同的地方报道采访，当然她也有机会在不同地方去享受不同的娱乐。那么德州有这么一位这个女记者，他去加拿大这个多伦多的时候，就是他在那边遇到一个枪杀案，还好他是幸存者，没有被杀死，逃过了一劫。但这一次呢，在这个科罗拉多州这个枪杀案当中，他再次遇到枪杀案，这一次就受了重伤，最后不治身亡。第一次枪杀案之后，他就在自己的 blog 上面写了他看到恐惧，看到害怕，他意识到生命实在是短暂，来之不易，呼吸的最，他说最后呼吸这一口空气啊，我们随时都在呼吸空气，但是说不准这就是最后一口空气。果然过了不久，他在科罗拉多州这个电影院就被杀害。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只是看早一点还是迟一点，但是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怎样才有价值呢？这个世界有一套混乱的价值体系，假如你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体系去走，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被它塑造成这个样子。世界上没有一个学校是专业的来教人偷东西，教人撒谎，没有， 我有一个学校叫自私学校，也没有一个学校叫做偷窃学校。人不需要教就会学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它自己拥有一个教导的体系，当然有益处的，很多教育是有益处的，但是也有很多东西它是有害的。往往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有益的东西很不容易学，有害的东西不用去教，却很容易就到处传染。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黑暗，人需要光，却反倾向黑暗。这个世界的确如此啊。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思考和观察，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家长啊，往往存在一些误区，包括你和我有时候不知不觉就陷入这种误区当中，就是只注重知识的和技能的教育，而轻视了我们的下一代品格的培养。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陪孩子学这个琴学那个琴，学这个科学那个科，学这样的这个体育项目，学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爱好。我们愿意花很多金钱和时间让他去增加他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却没有重视培养下一代的品格。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就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危机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生活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战时期很困苦，但是那一代人在困苦当中，他们的生命体验跟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么到后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现象。到了今天，全世界是总体上来看是比较太平，物质已相对发达，可是当代的青少年大多数都很少有吃苦的经历，他们不知道珍惜啊，这样他就缺少一种感恩。他们如果成功了就很容易骄傲自满，了不得了，如果他失败了就自暴自弃，甚至愿意走极端。你可以看到在科罗拉多州这个杀人的这个罪犯啊，他其实原本不是一个罪犯，在人看来是一个人才，是一个优秀青年。如果按照我们一般家长来评价，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儿子是引以为豪的。为什么呢？读的是好学校，而且学的是好专业，最后也读到了博士的这个地步，很不错了。你看他的图像，我上网去看他的照片，五官端正，一表人才，看不出这是一个杀人犯。你看外表你怎么能看到，但他内心世界是怎样？外表和内心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的内心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这个样子，他是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社会塑造成这个样子的。你看他的家庭你就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拥有非常好的学历， 非常好的这个学术研究成果。我想他自己有一种压力，这样的父亲作为儿子能够跟父亲比吗？这种压力是蛮大的。所以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如果他顺利他就很容易骄傲，但是他遇到困难了，就是他出现学术上的问题了，他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他就自暴自弃，就提出要退学。这只是表面的，其实更惨的就是他内心已经彻底彻底的绝望，并且要采取一个惊人的行动。或许他在学术上没有超过他的父亲，但是他绝对可以做一件事比他父亲更有名，就是大开杀戒，报复这个社会。我想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确，我们都希望望子成龙，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学好并且出人头地，但是你有把握吗？我特别佩服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很有远见，愿意让自己的儿女去穷苦的地区看一看，体验一下，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活在很不容易的光景当中，因为他体验到生活的各种艰辛，他就增长了他的见识，以至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就有一种感恩，有一种珍惜。其实未来的社会需要我们的下一代去带领，他们将来就是未来的领袖。但是怎样才可以培养出未来的领袖，并不是说他的技能越强就可以做领袖，他的知识越多就可以做领袖。其实如果他知识技能很强，他的品格非常的糟糕，他是没有办法承担领袖的责任的。未来的领袖必须是那种见多识广，经历过各种磨难，而且他在磨难当中造就了一种优秀的品格，他才可以体验体谅各种不容易的光景，才可以去体贴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内心的需要。我们要想培养出未来的领袖，我们必须要寻找那位掌管未来的主，就是我们的神，你必须要寻求他。如果你不懂得去寻求上帝，你就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是品格的问题。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当兵的人不让事物缠身，为要使那招兵的人欢喜。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尝果实。你要想想我的话， 因为凡事主必给你领悟力。这段经文需要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看第一节，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应当在恩典中刚强。什么是在恩典中刚强呢？这里讲的刚强不是外表上的刚强，而指的是有坚定的信念。一个坚定的信念不是自己给自己来产生一个心理上的坚强，坚定的信念它必须有一种信仰作为基础，就是它的世界观是建立在认识上帝、信靠上帝，并且他愿意遵行上帝的道，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保罗在经文当中告诉提摩太应当刚强，在基督的恩典中刚强，上帝拯救了他，使他成为信徒。可以看到提摩太他一生当中有很多人给他带来祝福，他的祖母信了主，他的母亲信了主，他的祖母和母亲在信仰上给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同时有保罗亲自把他当作儿子一样来教导，给他许多的帮助和引导。可以看到提摩太他是活在一种幸福的家庭，活在教会的祝福当中，有神的教会，有神的道，有牧者，有好的母亲和祖母。活在这样一种幸福的家庭当中的时候还需要刚强。为什么？人必须要经过很多磨难，这是人生的功课。当然我们不可能自己去找罪受、找苦吃，但是你要知道，人一活在地上，一生下来就有很多考验必然会临到我们。就好像提摩太他必须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所以保罗事先就提醒他必须要刚强，因为接下来所面对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教会的牧养不是那么容易的，保罗他建立教会传神的道，你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对他的记载，他受了许多的苦。你也可以看到保罗书信当中保罗自己所告诉世人的他的经历，他所受的苦是在基督的十字架道路上所面对的这些苦难。他也同样告诉提摩太要有受苦并且坚强的心智，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刚强，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承受神的恩典，并且能够有感恩的心。靠着主可以有感恩的心，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必须要拥有的一种品格。信徒的品格首先一个就是要知恩，知道神的恩典。当你带着信心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品格就会产生，就是认识了神并且有感恩的心。什么是感恩的心？就是在自己所承受的恩典当中能够满足和喜乐。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平安无事，可以敬拜神，我们就应该感恩。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家，有吃有喝，我们就应该知足和感恩。 如果我们还有一口气，还可以活着，还可以呼吸空气，我们都应该感恩，因为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证明。如果我们可以领受神的道，可以去侍奉神，可以去传福音，我们就理当喜乐。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得着百万千万的资产，一定要拥有最美最好的外表，不是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叫我们在人生的体验当中，可以面对各种困难，并且得胜有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这个刚强指的是要有坚定的信仰。我们往往是在顺利的时候就以为刚强，而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自己不行了。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必须要刚强，就是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应当刚强，就是在信仰上坚定不动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用他的生命作为一个活的榜样，让世人包括提摩太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的刚强。提摩太的信仰是透过他的母亲、他的祖母，透过保罗看到了信仰的榜样，以至于他得着一个生命的鼓励和帮助。再加上他从保罗所听到的真道、神的道传给了他，他可以有机会照着神的道去思想、去运用、去活出那种生命的特质。我们如果没有明白神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神。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读圣经，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神的心意，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在恩典中刚强坚定。我自己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体会就是我在查经班得到的益处最大。我在北京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有幸认识了一位比我年纪低的一位弟兄。以前我没有信主，没有机会听福音，但因为跟这位弟兄住在一起，以至于可以透过他可以认识到教会，认识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并且透过他也可以了解到原来在我们大学还有好几位基督徒定期的在读圣经啊，他们热情的邀请我，以至于我就去参加这个查经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在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牧者来带领我们，是我们自发聚在一起来查经，但是没有人教导，我们自己就必须要好好读神的话，轮流的来带领查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最深的就是每当要轮到我来带的时候，我就很难很难去处理面对，因为我刚信主不久，我怕我讲错，我不明白很多，很多东西都第一次遇到，我怎么来带查经小组呢？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其他人带领我们，我没有办法去依赖别人的带领，所以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我自己好好反复的读，再去请教，去了解，然后思想祷告， 是透过这样一种一次一次的祷告来面对。所以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也是我成长的过程。第一个收获就是明白了神的话，因为以前神的话跟我很陌生，但是当我反复的读、想、寻求、祷告的时候，神的话亮光就向我显现，以至于我可以带着从神领受的这种体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才可以得以建立，神的话就可以更新我，让我旧的那种生命得到了更新。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讨主的喜悦。这个世界它自己有一套教育体系，它不断的要塑造我们成为那个样子，除非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借着神的话，借着真理来更新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如果没有从神得这一种福音的信息、真理的信息、我们的生命的信息，如果我们没有从神得着生命的信息，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着永生的。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没有真理，只是把真理当着不重要。如果你说真理是错的，这反倒可以有商量、有讨论，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道理，如果你说它错，你坚持说它错，那也还有一个讨论、辩论的过程。但是有些人呢，更有害的就是啊，错正确又怎么样，真理又怎么样，是真理并不重要吗？这种是更为有害的。这个社会明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如果不能坚持正确的，那么就等于是坚持错。这个社会的一个反面就是不坚持正确的信仰，尊重人过于尊重神，以至于上帝的话被当作不重要，当作一种摆设。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那些错的东西来塑造它。我们可以看到信仰在传承上有一些障碍必须要克服，首先是人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有一个体系，有一套方法论。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强调了一个策略。他知道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保罗从来没结婚，但是他拥有这一个属灵的儿子。这个属灵的儿子，他希望这个属灵的儿子成为教会的信仰的一个力量，成为未来的领袖。可以说望子成龙这样的一种心理，是因着神的爱，保罗把这样的一种期望寄托在提摩太的身上。但是这种寄托可以看到，保罗不单单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是希望他将来有各种各样的权柄、各种各样的能力。保罗所期望的是上帝的心意在提摩太的身上能够成就。他看问题就不是只看在一个人身上，他是看到一个国度， 是神的国度需要在大范围得以建立和传扬。保罗提出来的一个，我们把它称为世代传承的这样的一种信仰传承模式。首先你可以从经文上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二节就这样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简单的这一句话带出来是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意义。你看到有这样的几个角色在这段话当中，第一个就是保罗自己。保罗他是提摩太的属灵的父亲，他给他有许多的教导，把神的道教导给他。同时他提出一个要求，你提摩太领受了神的道，不是留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是要把他教导那些忠心的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保罗他教导提摩太，提摩太要教导那位忠心的人，那些忠心的人又要去教导那些别人。同样按照这个要求，就是每个人领受神的道都要去传扬神的道，这是一个教导的过程。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才可以教导，教导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有参与。但是信仰能够一代一代传下来，不是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不是凭空就可以产生这个信仰。今天的教会不是说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就有一个教会，而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一个信徒一个信徒，这样传下去，传遍了全世界。你看看教会历史就知道，是前人用他们的生命做见证，让神的道彰显在生命当中，以至于神的道可以传扬在全世界。生命本身它有一种影响力，不是好的影响力就是不好的影响力。如果你能够把神的道活在你的生命里面，这种影响力是可以深入人心，影响一个生命。所以生命影响生命，这才是神的道传播的一个途径。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把神的道传给提摩太，要求提摩太把神的道传给那些忠心的人，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教会能不能站立得住，不是说教会有多少财产有多少人才教会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站立得住。如果没有信仰，这一切都变成虚的外表的东西。早期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大迫害当中依然站立得住，在异端各种异教的攻击和搅扰当中依然可以站立得住，那是因为有神的道，有神的道在教会当中，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他们不单认识真理，也能够活出这个真理，并且能够传扬真理。今天的社会曾经承受过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你可以看到美国曾经蒙受神的恩典。从起初立国的时候，就是有一群一批虔诚的信徒， 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基督的信仰在这个土地上大大的传扬，以至于有了今天。可是你要知道，并不是那么完美。一个社会如果他归向神，神就与他同在；如果他远离神，各种问题就会出现，神也会远离他。除非他愿意归向神，愿意悔改。如果一个社会尊重人过于尊重神，这个社会就必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会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教导提摩太要忠心的去传扬，并且要求他去寻找，把神的道交托给那些可以忠心的传扬神的道的人。我们到今天，如果期望我们的下一代蒙上帝的祝福，成为社会的正面的影响，我们理所当然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为什么有些人家富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就是说第一代创立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家产，第一代是打天下，但到了第二代就开始享受，到最后第三代最后就不行了，没落了。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也同样出现这样的一种危机。第一代的信徒，他们有生命的体验，虔诚的追求，但是如果不善于教导，不能够把你的信仰传给第二代，到了第二代就开始远离神，如果到了第三代甚至完全不认识神。因为这个世界它拥有一个教导的体系，它会引导这些人远离上帝。有益的东西好不容易教他，很快就不要了，但是有害的东西你不用教，很容易就传染开来。就好像这个马里兰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有人愿想学这个凶手，又再一次来开枪杀人。美国其实有新闻报道说，他全范围整个国家有很多人被逮捕被抓起来，是因为他们都打算走这条路。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没有安全感。有人调查，有相当多的人，有25%的人不敢去电影院，原因是怕又出现这样的人出来杀人，没有安全感。这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社会，可是大家得到了自由却不能享受这种自由。因为大家都可以随意买枪，但是却不能享受一种平安保障。什么是自由啊？真正的自由不是在表面上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是在基督里，在信仰的深处。这种自由让你不再恐惧，也不再害怕，你拥有宽广的胸怀，你可以接纳成功，也可以接纳失败，可以面对任何各样的挑战。真正的自由是当你认识了真理，掌握了真理，运用了真理，并且传扬真理，在这样的状态下你才有自由。这只有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才可以拥有的一种 属灵的自由。这个世界虽然不断去塑造我们要成为他的样式，但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不能随着这个世界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我们期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成为社会的人才栋梁，我们也要懂得怎样去教导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当他听了神的道，遵循神的道，他明白又运用的时候，他的生命才会产生那种体验。正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这样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是这样说，教育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如果我们不认真的去学神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体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看到我们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注重神的话，有灵修，有祷告，有读圣经，有参加查经班。当然不是每个人在时间上容易安排，但是你那种心态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就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我们怎么能明白，我们又怎么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首先我们要懂得这个教育有它的规律，有它的过程。你要能够教导别人，让别人又去教导其他的人，首先你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学习。言教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讲出去。我们可以去看圣经，非常重视用语言来述说神的荣耀，来传扬神的道。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七节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道是可以通过你的嘴来传扬，但是如果你有心，你就可以用嘴传扬。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你是没有办法的。神的道必须要更新我们的口，更新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的嘴可以传扬。除了言教以外，身教也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见证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效法基督不是到此为止，更重要的在后面，能够要求我们的儿女来效法基督。什么是影响力？影响力就是能够改变别人的生命。一个人如果成为父亲，成为母亲，他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影响自己的儿女，不管他听还是不听，但是你应该尽你的本分。保罗他这样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首先他自己就是按照神的道来生活，以至于他能够影响其他的人。除了要有好的见证以外，也要给 自己的儿女有机会参与。有时候你只是给他讲，只是做给他看，他自己抱着两手，根本没有机会参与，那也不行。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我们的徐志光弟兄、许军姐妹，他们把自己的小小的孩子带去参与宣教。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来称赞。为什么？因为让孩子能够体验与神同行的一种滋味，能够体验在那些穷苦的地区还有人是这样的生活，有机会体验能够分享神的爱这样的一种过程。尽管他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经历的会刻在他的心上，使他们在将来长大的过程当中不断去回忆这个经历。他们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亲身有了体验，虽然不明白，但这个会刻在他的心上。我们要培养未来的领袖，就应当这样培养。只有这样，他才会懂得我活在这个家中是幸福的，他才懂得感恩，才懂得责任是什么，什么是分享，什么是体贴。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成为领袖，但是要真正能够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界，他必须要见多识广，他能够有了体验，他才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才可以说出体贴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如果在大选当中，一个人候选人他要发表他的演讲，如果他一直是活在宫廷里面，从来没有去到民间，根本不知道底层的人活在什么光景，他说出来的都是一些套话、官话，其他的人不能认同他，那是为什么？他没有吃过苦，他哪里知道别人活得这么辛苦啊。那中国古代有一个皇帝，有人说那老百姓出现了很多饥荒天灾，饿死了很多人，他说为什么会饿死？你没有饭吃，可以吃肉粥吗？你看，就是这样的皇帝，他根本不能体谅百姓的疾苦，他怎么能成为一个配坐那个位置的一个领袖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的领袖他必须要有一种品格，有一种生命的内涵，而这个生命的内涵必须要有真理在其中。如果没有真理，没有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只能按照他的血气，爱说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说什么，他最终是不能影响这个世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甚至他还会成为一种社会的负面，把社会带到一个歧途。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在我们家庭当中，你必须要刻意去教导才能产生果效。我们举一个例来说吧，请看下面一个图，你就可以看到啊。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他能够有出息，能够有幸福的家庭啊，就是如果 富人他就希望自己祖祖孙孙就是这个家产能够传下去，兴旺发达，对吗？啊，自己的钱财不要交给败家子，有这个心是很正常，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去教导下一代呢？啊，有些人他虽然贫穷一些，但他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过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啊。但是你有没有好好去教导他们呢？不说别的，我们不说属灵的，就说一些实用的，好像理财，有没有好好去教导下一代理财呢？当然可能有人做，但有些人可能真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好好去教，因为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给孩童小孩子开这个理财的课程，没有，这学校不管这个的。但是如果你好好去看，其实是要从小就给他有教导。比如说8岁的时候他已经学会很多运算，他也开始懂得去跟人打交道，去做很多这个社会性的一些参与。如果父母懂得去教导，刻意培养，给他一些零花钱啊，让他参与做一些事，然后给他一些报酬啊，这样他就能够体验生活的一些层面。如果父母给他提一些要求，比如说作为基督徒父母给他提到，你得到的这些金钱你要去合理的安排，比如说你要每周交一次财务报告啊，你要有记账啊，要有储蓄，要有花费的计算啊，做一些预算啊，时日奉献等等，然后最后你会看到这个孩子这样有规律的去安排和生活，最后你会发现他的改变，他结出一种果子，就是他学会了怎样去管理钱财，他知道钱财来之不易啊，而且很有限，父母不是提款机，无限的可以提款的。我相信在美国这边还好，在特别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小孩子更需要这样的教导。他也可以透过这个理财的过程，他可以去懂得去勤奋、自立、追求，然后学会奉献、给予。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塑造他的一种品格。到了他18岁或者16、17岁，这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教会他怎么去投资啊，如果没有机会做，他还可以有参与或者学习嘛，甚至他知道怎么去预备他读书的费用，因为要读大学了，将来他怎么面对。我觉得教导下一代不是一种心，有这个心而已，更重要你是有这个心，还要拿出一种行动，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实施的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才真正得着益处。富不过三代是因为第一代不懂得好好教育下一代，然后下一代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去做，以至于有一个坏榜样，给第三代带来一个没落，带来一个没有前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从属世的角度，你可以看到这个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属灵的角度就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钱还算是一个人，但如果一个人连人格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是行尸走肉，给社会会带来很大的危害。你可以看到，如果假如我不说别的啊，假如科罗拉多州这个谋杀犯，这个枪杀犯啊，假如他从小都认识神，假如他的父母 不是只注重他的学习上的培养。假如他所追求的不单单是一个知识上或者一种人个人成功的东西，不是追求一种名利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果。除非有神的道去改变他的生命，这个世界对他的影响将会很大，他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我们怎样才可以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必须要自己先好好追求，就自己如果没有好好追求，我们是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就好像保罗在第三节到第七节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做基督的精兵，首先就是同受苦难。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苦难，但是我们能不能为主受苦呢？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查经要跑很远，我们去传福音也要付很多时间和代价，我们要去关怀人，有时候还甚至会被误解被伤害。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来服侍神也需要付出很多精力，我们去培养下一代要花很多时间，特别是在品格的塑造上更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教他学什么加减乘除数学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要教会他做人，那更不容易啊。你愿不愿意付代价呢？你愿不愿意坚持呢？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除非我们自己有坚定的信仰，我们才可以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是说他声音大，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资历就可以影响，他的品格才是真正能够影响生命的力量。所以保罗所强调的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做主的精兵，这就是要走十字架的路。再苦再难也必须要坚持，因为你这种付出是为主摆上，为主付出，你为着爱来付出，在教导儿女上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徒当中，往往就是在这个时间上往往拿不出来。我看到一个怪现象，就是我们拥有最方便的一些技术来省时间，但是我们的时间反倒没有了。你看我们有手机，不用亲自跑过去可以打，这个电话一打就打了。我们有汽车有飞机，很快就可以到达对方。我们有互联网，要查什么资料马上就可以查到。但是按道理说，我们应该省出很多时间来认识神，寻求神，来祷告，来侍奉，来读神的话，但是反倒我们没有时间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信息时间它是有关系的。有时候我们被别人就占用了我们的时间，被世界就占用了我们的时间，被世界各种各样的这些兴趣爱好就把我们吸到那边去，而有些东西是有害的，没有益处的，对别人没有益处，对自己也没有益处。 但是我们在其中挣扎，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出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他夺去了。有人说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生命在抢夺时间，其实生命是由时间来组成的，但我们的生命的时间被这个世界抢夺了。你坐在地铁里面，广告各种各样的那种，你的手机随时一拿出来都可以上网，都可以被这个吸引过去。你看电视，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有没有充分的来利用这段时间，亲近上帝，侍奉上帝，来活出那种生命的一种价值？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意识到这个危机，我们去做出一种改变，我们就可以活出一种自由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世界的捆绑，就可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而不是被动的在最后看到自己的下一代堕落以后而束手无策，唉声叹气。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就会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后代。要想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你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帝，教育就是非常有限的。除非我们认识神，遵行上帝的教导，当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又去实践真理，我们的性情就会得到更新改变。我们原先或许是一个虚假的状态，就变得真诚；我们原先或许是一个冷漠的状态，我们就变得热情有爱心；我们原先或许是一种歪曲的状态，神的道就会把我们改变，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但愿主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好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去影响我身边的人、家庭的人，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也影响这个世界。我们不单是要认识真理，也要实践真理，还要传扬真理，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